今天我们看的是希伯来书第二章。第二章的一开头事实上是一段劝勉和警戒的话。在整个希伯来书里面我们说过，一方面他引用了很多旧约的圣经，然后做一些解释，把旧约圣经中的一些经文应用到现代，所以使得旧约时代的那些先知们所传递的信息跟今天，特别是从使徒时代开始一直到今天所谓的新约的时代，好像两个非常不一样的时代，不一样的一个背景之下，让旧约的信息成为新约时代的信徒一个带来一个新的意义、新的透视、新的理解。所以希伯来书里面也引用非常多的旧约经文，然后给予他们一个更深刻的更清楚的了解。可是他每讲到一段的时候，他就会插进一段话，那就是警戒劝勉的话。那么第二章的第一节到第四节就是一段第一段第一次出现这种警戒和劝勉的话，事实上在整个希伯来书里面至少有五六次这种插进去的劝勉的话。那这些劝勉的话呢，也可以说是前面一些经文它的讲解之后的一个总结，也可以说这些劝勉的话都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属灵的含义，同时这些劝勉的话也引入了下面所要谈论的另外一段经文的解释。那基本上是用这样的一个穿插的方式。那么第二章的第一节到第四节，这个警戒是什么东西呢？他强调了一件事情，第一节他就说了，所以我们应当越发郑重所听见的道理，恐怕我们随流失去。所以这个所以就是一个衔接的，把前面那段的经文跟后面衔接起来。当我们听到前面所说的是这位神的儿子，这位耶稣基督是远远超过天使的，如果是这样的话呢，我们就更要郑重的小心的去听所有从耶稣基督传来的这些话语和信息。因为如果他是比天使远远超过的，那如果我们今天很慎重的来聆听所有透过天使传给先知的信息，那我们怎么能够可能忽略到一位远远超过天使的这位神的儿子所说的呢？懂的意思吗？前面所说的是耶稣基督是超过天使的，那么天使很重要，我们没有否定天使，即使我们在新约的时代的信徒，我们绝对不会否定任何旧约的圣经。耶稣自己也说，我来不是要废掉律法，乃是要成全它。既然不是废弃它，也不是贬低它，但是他强调的是如今神的儿子来了，他带来了另外一个更高的、更深远的、更完全的信息，或者把旧约中一些信息，可能是隐隐约约的把神的救恩的计划大概好像彰显了一部分的，那么借着耶稣基督的信息更明显的完全敞开在我们面前了。这个我们是更应该要郑重的去注意到这些东西，否则我们就会随流失去了。我们不能够本末倒置，抓住一些所谓先知所传的信息而否定了神的儿子的信息。他用了两个动词，郑重所听见的信息跟随流失去。那在我们的圣经的翻译，不管是中文或英文的翻译来讲，不太容易表达出希腊文它本身有一个这两个字的音很近，同时这两个字都是航海用语。郑重的意思是抛锚，船到了港口要抛个锚，然后呢虽然有点风浪，这船不会飘走。如果你船停在港口不抛锚的话呢，可能你晚上停了船，上了船睡个觉，早上起来船不见了，随流失去了，因为你没有抛锚，所以呢这个海浪潮汐的涨落等等，这个船就飘着飘着就走了。所以呢郑重这个字原来航海用的意思是抛锚，抛锚就定位。所以呢这个抛锚这个字呢，在不同的上下文可以音翻译成不同的字，我们就翻译成郑重，也可以翻译成要留心、要注意，或者说要持守这个真理，就是固定了，或者翻译成稳固啊。就说如果不在航海用语的话，我们可以翻译成这些字。其实这个字本来是一个随手用的一个字，随流失去呢也是一个航海用语，这个字倒是你会看到随流失去，那就是说当你的锚没有抛下去， 或者你起锚的时候，你把锚拉起来了，那时候船就可以随着水流、随着风随意可以走了。所以他的意思是，因为我们知道这位神的儿子是远超过天使的，所以我们应当把我们自己呢，好像稳稳的扎根在、抓住在这一个神的儿子所传的信息上，你这样就不会随流失去，随流失去。今天有很多所谓的基督徒，他说他愿意信主，可是说是要信主，一方面很容易被异端邪说这个引诱，原因就是没有根基或者根基不稳固，很容易随流失去。因为我们听到有一个人在讲说，他也说他是从神来的，他也说有一个人自称从神来，他讲一堆话，然后我们就信了。或者说他行了一件神迹，他既然能够行神迹，他一定是从神来的，那他说的话都是对的。这些都是叫做随流失去，因为你没有在神的儿子他所传的救恩的福音信息上扎住根的话呢，那么随时随地各样的异端邪说都随时可能会来诱惑我们。最近因为很多机会，一方面我在教会也讲过这个异端的这个课程，最近也有很多机会在不同的场合也要教这个异端的课程，所以虽然以前准备过，偶尔会去 update 一下，去更新一些材料，上网再去查一些资料，真的有时候今天的异端邪说所说的一些话匪夷所思，可是匪夷所思很多人就会信。有时候我真的为那些信那些异端邪说的人呢，不知道该怎么说才好，是这个传异端邪说的人太厉害了，还是这些信的人太迷糊了。有一个韩国来的统一教，那人叫文先明，文先明统一教，他现在80多岁，他自称是再来的弥赛亚，他是第二个弥赛亚。他怎么说呢？他说耶稣来了没有错，他替我开了一条门，待会我们就提到他怎么开门了。但是他说耶稣来了，可惜他没有完成神给他的托付。为什么？因为耶稣没生孩子，没结婚。那如果以今天你很迷这个达文西密码的话，哎呦，有生了女儿了。他说耶稣没结婚没生孩子，所以没有完成任务，他替耶稣要完成任务，所以还要生很多孩子。那从韩国开始到全世界各地也有相当不少的人跟着他的，然后他自称有从神而来的另外一些信息，他的自己出了一本书，叫做什么神学原理，那里面否定了很多圣经上所教导的，否定了很多耶稣的教导，他说我的比他还大。但是有些人就会相信，不但是相信，那么他这个教派里面当初很多纷争，今天我就不多说了，我只是在说一个人好像很单纯的愿意信一个东西的时候，不是因为你的单纯，因为你的敬虔，你一定会找到真理的。在不同的宗教里都看到很敬虔的人，但是不一定我们都真正的听见了，或者是明白了，或者是抓住了那一个神透过神的儿子所传的那一个真理。所以我们要越发的郑重，免得随风飘移，你随时会听到各式各样的东西。所以我们所有的信仰对基督徒来说最重要的是回到这本圣经，这本圣经旧约部分神透过天使向先知们向我们传递的信息，新约大部分是耶稣基督自己所讲的，或者是第一代的使徒们，大多数第一代的使徒们或者跟使徒有关的人从耶稣所领受来的这些神的儿子的话语，这是我们信仰的根基。没有这个根基，我们随时随地会随流失去的。这个是今天可以说在这个属灵的征战的里面，魔鬼撒旦所要做的工作，就是鱼目混珠。鱼目混珠，也许我不知道你懂不懂这个鱼目混珠的成语怎么来的。鱼的眼睛你知道，那有很多人喜欢吃鱼眼睛的。那如果今天有人做一个菜，用鱼眼睛用弹珠玻璃珠代替呢，就鱼目混珠。当然 这个成语出现的时候，那时候大概还有没有玻璃弹珠我都不知道，不过现在是很容易用任何的珠子来取代它，看起来很像，其实不是。今天如果我们所信的不是依据耶稣基督的教训的话，我们所有所信的东西都很容易随流失去。第二节说，那借着天使所传的话既是确定的，凡干犯悖逆的都受了该受的报应。天使所传的话，借着天使所传的话，这句话是指什么呢？大概所有的圣经学者一致都同意，这句话所说的意思就是指旧约圣经。那旧约圣经我们一般而言是透过先知们所传的，那从摩西开始一直到后来的所有旧约圣经的作者，所谓 广义的称为先知，什么地方提到旧约的这些先知们，包括摩西，有从天使领受一些话语和信息呢？从旧约圣经的经文来说，你没有看见任何地方有直接看到天使对哪一个先知讲什么，要他传什么，很少。当然你在但以理书会看到天使跟但以理的一些启示等等，但是在整个的旧约圣经当中，直接的提到说先知的信息是来自于借着天使所传的呢，这句话在旧约里面不明显的出现的。但是第一，所有的学者都同意，到耶稣的时代为止，那个时候所有犹太人几乎一致公认，所有的旧约先知们所得的信息是透过天使为媒介传给先知们的，有天使为媒介传给他们的。所以在他们来讲，当希伯来书的作者要写给这些犹太裔背景的基督徒，已经信主归主耶稣基督的信徒的时候呢，这个背景成为他在沟通的时候一个立足点，或者是一个共同的立足点。既然我们知道旧约的圣经先知们是借着先知所传的，借着天使所传的，现在神的儿子又传了另外一个更深的一个福音的信息，再用这个来做对比，借着天使所传的意思就是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一节所说的，神在古时借着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所以第二章的第二节跟第一章第一节是平行，是呼应的，那就是先知所传的。这边是说借着先知天使所传的，不但是在犹太人当中，在耶稣时代的犹太人当中一般有这样的一个共识，其实在新约的作者中好几次提到一些话语的时候呢，也似乎认同了这一点，认同这一点，或者采取了这种 类似的观点。比如说这个使徒行传这个第七章，那个时候这个斯提反要殉道的时候，那斯提反在公会面前，犹太的公会，所以犹太的所有的宗教的最高领袖们七十个人的会议叫做犹太人的公会，在他们当中做见证的时候，那个斯提反怎么说的呢？在第七章第三十八节的时候，他提到摩西，这个人曾在旷野会中和西乃山上与那对他说话的天使同在，他曾经与那天使同在。如果你去看出埃及记的话呢，摩西在山上的时候与神面对面说话的时候，你没有看到旧约圣经记载到天使，可他这边是说他在西乃山上与那对他说话的天使同在，他的暗示就是摩西所得到的这些律法诫命十诫，这一切是透过天使传给他的。在三十八节是这样说，然后到了五十三节他最后做结论的时候，他对这些犹太人说，你们受了天使所传的律法竟不遵守。你们受了天使所传的律法是指什么？就是旧约里面的十诫诫命律例典章摩西五经，他们叫做 Torah， 你们接受了天使所传的这个 Torah 这个律法，你们没有遵守。然后这句话是他整个见证的结束，他们受了天使所传的律法，这就是摩西所传的。所以因此在斯提反的话语里面来讲呢，摩西所传给以色列人的律法是透过天使传的，所以表示说斯提反有这样的一个理解。不但如此，保罗也是用类似的话语来提到。保罗呢，在他的所写的加拉太书第三章 有说过这样一段话，在加太书第三章第十九节，他提到这个律法，他提到恩典，提到律法的时候，他说这样说来，三章十九节，律法是为什么有的呢？原是为过犯添上的，等候那蒙应许的子孙来到，并且是借着天使经中保之手设立的。律法是借着天使经过中保之手设立的。中保之手是从摩西开始算起，所有的这些就是中间人，那么这些人所传递给我们的，所以是借着天使。所以因此在希伯来书第二章第二节所说的是，那借着天使所传的话，这样的意思，从整个圣经上下文来解释，你就知道他所说的就是先知们所说的话，也就是旧约圣经所说的话。这些先知们所传的话语是明确的，因为是来自于神的，虽然是透过天使，是明确的。而你违反或者干犯神所说的，透过天使使者这个先知们所说的这些话的话，都受了一些神的管教，神的责备，或者说报应。那因此第三节接下来说，那如果我们忽略这么大的救恩，怎么能够逃罪呢？意思就是连旧约先知们所说的话，如果你干犯的话，你都会受到神的责备、管教和报应啊！何况是神的儿子，他是远超过天使的。那他所传的话，所传的这个救恩，如果你忽略了，那你怎么逃避？相对比较，旧约先知们所传的信息，如果你干犯了、违背了，会受到报应的。那如今有一位远超过这个天使的神的儿子，他传的一个福音信息，如果你违反了低的这个，都会受到报应，何况是更高更重要的神儿子亲自传递的一个救恩的信息，那你怎么能够逃脱罪呢？他是用这样的一个逻辑的观念，然后就提到这个救恩的信息，他说有三个印证。第一个是耶稣基督自己讲的，耶稣基督自己讲的，那么在福音书里面记载了很多耶稣基督所说的、所做的一些事情。第二个，后来是听见的人给我们证实了。这第二层的见证就是指第一代的这些使徒们跟耶稣生活在一起，他们听见耶稣所说的跟我们证实了，所以是听见的人，听见耶稣亲口讲话的那些人给我们证实了。当然他提到第二层这个见证的时候，提到使徒的见证的时候，暗示连作者本人，他把这个我们放在这里，就是说作者本人不是那直接听见耶稣所传的信息的人。那也就是说，我们上个礼拜就提到希伯来书最大的争论就是作者是谁，不知道，可能永远不会知道，直到我们见主面的时候，我们不知道是谁写的。可是也几乎所有的圣经学者基本上一致同意保罗大概是不可能的。那么会不会有其他的使徒呢？就是说那些跟随过耶稣、听过耶稣讲话的使徒呢？所有的列起来大概也不可能。那剩下的不是第一代的那些使徒，都是第二代的。那第二代人就多了，可能是路加，路加没见过耶稣，他是保罗的门徒。我们也说过可能巴拉巴，但巴拉巴是在后来耶路撒冷信主的，他不是生前就跟随过耶稣的人。那也有人提到说，说不是亚波罗呢？亚波罗是埃及亚历山大后来信主的，他当然也没有见过耶稣。所以第二代的信徒就可以列出很多了。那因为这一节圣经暗示了，是那些直接听过耶稣的福音的人给我们证实了。所以包括这个作者本身说，连我都是听他们来的啊，给我们证实的。所以第一代的使徒们证实了，所以就是写下在圣经里面，圣经成为一个印证。第三个印证，神又按自己的旨意，用神迹奇事和百般的异能，并圣灵的恩赐同他们做见证。第三重的印证，那就是从初期教会一直到如今，在历世历代当中，神用神迹奇事、异能，还有圣灵所赐的各种的恩赐来印证神所说的是真的。那这个就不限定于第一世纪， 到21世纪，神仍然用各样的方式来印证他自己所传的救恩的信息。所以这个是一个确定的一个救恩的信息。当然这边提到一个很关键的字，就是救恩。我们若忽略这么大的救恩，怎么能陶醉呢？这个救恩起初是主亲自讲，救赎的恩典。这个是整个希伯来书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观念，也可以说这是基督教最独特的信息。怎么说呢？基督教的这个福音的信息当你跟别的宗教来比较的时候，甚至在基督教当中我们所谓有一些异端邪派的一个比较的时候，有一个关键的问题，就是救恩的问题。在很多的宗教里面，基本上有一个概念，就是你要人要尽很多的责任，包括宗教上的责任，遵循这个规条，遵循那个法律等等等等，做完了以后，这么在神很高的标准之下，如果你都符合了，你可能可以进天堂，基本上是这样。但这不叫救恩，不叫救恩，就是说第一它不是恩典，不是恩典，是你要拿东西来交换的。包括你无比虔诚的一个态度，忠实的履行每一个义务，你都做到了，缺一点点都不可以，然后你就给换到一个天堂的入场券，所以要交换的。所以这不是恩典，这跟你工作很努力的工作挣钱，最后你知道现在如果你要看一个棒球，看一个篮球那种职业的，哇，都是很贵的，挣了好多钱，好不容易买了一张票进去，没有免费的。当你买一张票进去以后，你不会觉得这是恩典，这不是恩典，是我拿东西换来的，辛辛苦苦的打工挣来钱来换的。救恩是一个恩典，不是人做的，配得过这个东西，是神赏赐的。基督教有一个救恩，这个救恩怎么来的呢？待会儿会详细叙述。所以他强调说，耶稣基督传了一个救恩，而且是这么大的救恩，这么特别的救恩，这么突出的，这么一个非比寻常的救恩。所以它是个恩典，大部分的宗教中没有恩典的。换来说，这是一个这个彼此交换的东西，你要做一个什么，得到一个什么。即使是佛教徒也是需要修功德啦，造桥铺路啦，做各样事情做得够，然后到西方极乐世界啊，叫做西方净土。但是什么叫做够呢？那做不够呢？下一辈子再来，所以轮回。所以就是每一辈子做一点点，做一点点，所以那个要达到成佛，有的你受的，所以基本上交换的。一旦你成佛的时候，可不是这个如来佛的恩典就把你救了，没有恩典。所以基本上救恩，这基督教很特别的地方。而且这个拯救是拯救什么？这个拯救待会也是一样，在这段圣经当中会提到，从死亡中被释放出来，被释放出来，然后恢复神儿子原来神本来要给我们的荣耀尊贵，我们失去了，回到这个东西，我们得到这个东西，这是一个拯救。这个是耶稣基督所带来的。可是要带来这样一个救恩，却是耶稣基督自己用极大的代价所带来的。因为从第五节开始到十八节的时候，他所描绘的神的儿子耶稣基督跟第一章所描述的是完全相反的一个形象。第一章所想的是这一位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像第一章怎么说的呢？他是承受万有的，第二节是借着他创造出世界的，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神本体的真相，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了万有，他洗净人的罪，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他神咒的名是超过天使的，比天使更尊贵，就远远超过一切的天使，然后用一切的经文来形容，他是远远的超越的。可是第二章第五节开始的这位耶稣基督是什么？相反的，他成为人的样式，他不但成为人的样式，而且呢， 为我们受苦，甚至受死，甚至在一段时间，在后面等一下我们会提到的，他暂时取了一个身份地位或者外形是低于天使的。他既然是远远超过天使，他怎么又低于天使呢？是第二章所说的。所以第二章第五节开始说，我们所说的将来的世界，神原来没有交给天使管辖，就是在神来预定的旨意当中，神从来没有说他所造的世界，将来的世界要给天使们去管辖。相反的，第六节，但有人在经上某处证明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并将你手所造的都派他管理，叫万物都伏在他的脚下。这是诗篇第八篇，诗篇第八篇。这边是说将来不但世人，他提到这个人是什么人，世人就是我们所有的世人，我们所有的世人，神叫我们比天使微小一点，但是他赐给世人呢，荣耀尊贵为冠冕，而且把神所造的一切的东西要叫世人来管理，而且叫万物都伏在他的脚下，伏在我们世人的脚下。所以表示说将来的世界谁管理，是人，他意思说不是天使，神从来没有叫天使管理这个世界，是叫人。但他强调是第五节，将来的世界不是今天的，因为今天人能够管理这个世界吗？当然今天很多的说法是，哦，人定胜天，我们克服了天然的这个自然界的很多的困难，然后我们可以开天辟地，我们可以开马路，可以做这个，然后事后海里的鱼至少我们可以打鱼啊，那么好像很多东西被我们管理，但是事实上我们也都知道没有万物都伏在我们脚下，大自然的一些东西你是不能控制的，不要说天气是不能控制的，连很多动物鱼什么这一类的东西也不都是你要等它怎么样它就怎么样。所以这边所说的万物都伏在人的脚下并没有真正的应验。对，第八节说，既叫万物都服他，就没有剩下一样不服他的，只是如今我们还没有见到万物都服他。服谁？服人？服给我们这种人吗？没有。可是圣经上明明是有这样一个计划，而且这个计划不单单是诗篇第八篇，这是反映了创世纪神创造人的时候神就表达他的心意。他为什么造人呢？创世纪第一章二十六节，神说我们要照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的昆虫。造人把他管理海里的、空中的、地上的一切的一切。然后二十八节，神就赐福给他们，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一切神是交给人的，是在神在创世纪里面就宣告。可是为什么我们今天人类没有办法统治世界上所有的生物呢？不要说别的，现在一个这个禽流感 bird flu 啊，我们就吓得要死。禽流感就是鸟类的一种他们的感冒，不过转到人的身上来就不得了，我们现在怕得要死。如果人可以管制鸟的话，那鸟的感冒人怕吗？那现在我们知道是很可怕的，因为在二次大战快结束前，1917年到1918年全世界死了3000万人，我们那时候不知道那是什么病，现在是瘟疫一样，现在知道了，那就是禽流感，那个时代的禽流感。所以现在我们担心害怕就是禽流感二次在爆发的时候，那次死到3000万人，现在医学比较发达，但是人口比那个时候多了大概两三倍了。所以因为医学发达所以可以死比较少人吗？还是因为人口增加两三倍会死掉5000万人呢？如果你想到这会死5000万人的话，不得了的事情。 SARS 我们都被吓死了， SARS 全世界死掉的人不到10000个人，大概只有几千个人，但是只死掉几千个人，我们就已经吓得简直是不得了。如果将来有一个瘟疫 禽流感会使人类死掉5000万的，你想想看多可怕。这是你能控制的吗？可是你人明明说将来我们可以管理这个世界，空中的、海上、海上的、地上的，我们都是我们管，为什么我现在不能管？因为在伊甸园里面，我们的始祖亚当犯罪以后，这个权柄就失落了，这个权柄没有了，这个能力也没有了，只有到将来的世界。所以希伯来书第二章第五节是说，将来的世界我们才会得回这个东西的，现在没有，将来才会有。可是现在人类没有办法成为万物的主宰，来让万物都服他。但他从这个就提到了一件事情，虽然现在不是万物都伏在世人的脚下，只有一位的确现在已经万物都伏他的，那就是那一位世人的代表耶稣基督。耶稣道成肉身，成为人的样式，为人类受苦，钉死在十字架上，死后复活升天的时候，他是得到一切的尊贵和荣耀，而且万物的确都伏在他的脚下。今天就是如此，我们世人还没有，但耶稣基督已经有了。所以他用这个诗篇第八篇给我们看见一个透视，诗篇第八篇所说的这件事情，世人算什么神顾念我们，世人算什么神竟眷顾我们，要给我们这样一个特权和机会，赐给我们荣耀尊贵为冠冕，而且将来要把神所造的这一切都派人来管理，而且的万物都伏在人的脚下。这个事情已经局部的首先应验在耶稣基督这位人的代表身上。也就是说，神造亚当的时候本来是创世纪的意思，但是万物没有伏在第一个亚当的手下，没有，因为他犯罪离开伊甸园了，地不效劳了，所有的东西也就跟他之间成为仇敌了。所以第一个亚当没有成为能够来管辖这个地上所有的一切。如今是耶稣基督，保罗称他为第二个亚当，他是真正的人，世人的一个代表，他成为世人的代表，所以他因为受过死的苦，第九节，得了尊贵荣耀为冠冕，得了尊耀，所以他已经得到了。我们是将来在耶稣基督成为基督徒的时候，在耶稣基督里面分享了这个要得到的尊贵荣耀，以及管理这个世界的权柄，而且要管理的是将来的世界，是一个救恩救赎之后的所谓的新天新地，在那个世界里我们才能够得到的。但是当耶稣基督成为第二个亚当，成为人的真正的代表的时候，他必须做一件事情，他是远超过天使的，他暂时的成为一个比天使小一点的耶稣。暂时比天使小一点，就是说天使跟人这个地位上是一样的，功能上是不同的。那因为天使是没有肉体，所以没有时空的限制的。比天使小一点，就是说比天使来讲，作为一个人以及道成肉身的耶稣，我们的确受到时空的限制。耶稣活在世上的时候，虽然他行过异能，他医治过病，做过任何事情，不过你仍然看见耶稣在时空的局限之内的，他没有同时出现三个化身在三个地方同时做事情，没有，因为他道成的肉身有一个人的样式，他就受时空的限制，他在这个时空的限制之内，他也有人的肉体，肉体这个所有一切的局限性他会有的。他40天在受魔鬼试探的时候，之后饿了，他会有饿的感觉，这是人的感觉，他有痛苦，钉十字架他会痛，因为这是有肉体。所以成为比天使小一点的意思，就是受到时空的一个局限性。但是我们中文的圣经哈，在第七节和第九节都有一个特别的一个小字。第七节他引用诗篇第八篇的时候说，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 中文的圣经下面用小字就写，或作你叫他暂时比天使微小一点，加上一个暂时。第九节又是一样，第九节他说，那成为比天使小一点的耶稣，中文小字或作，唯独见耶稣暂时比天使小一点，两个地方是加个暂时。原因是在这里，第一，这个希伯来书是用希腊文写的，上一次我们也提过，希伯来书所引用的旧约圣经，它都是用希腊文翻译的希伯来文圣经，换来说，它用希腊语，不是用希伯来语的旧约圣经。所以，当它用希腊语的时候，希伯来书是用希腊语写的。希腊语它每一个动词呢，可以表达一种所谓的时态，就是现在完成式呢，过去式呢，正在进行式吧，等等等等哈，它可以表达一种时间的因素的。因此，这两个动词，就是说这个动词是什么呢？变成，变成或者说暂时取得一个身体，那个动词本身呢，它可以表达一个暂时的形态。所以加上暂时这两个字呢，是那个希腊文的动词所表达的一个时态。所以加上它暂时的比天使小一点，这个翻译呢没有错，没有错，这是把它时态表达出来了。就好像很多的新约圣经里面，我们有时候直接翻译那个动词，但是它的时态加上去的话呢，就要加几个字啊。譬如说马太福音第七章，耶稣的登山宝训最后快结束的时候，他这样说了，所以呢，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开门，祈求就得到。那直接这样翻译没有错，但是希腊文呢，那个动词是一个现在式，希腊文的现在式等于英文的现在进行式。那么如果你要把它的时态表达出来的话，那句话应该这样翻译的，耶稣说，所以呢，你们继续不断的叩门，他就给你开门，继续不断的寻求，你就会找到，继续不断的祈求，你就会得到，要加继续不断啊。但是我们通常的翻译本呢，都没有这样加上继续不断这个字。那如果加上去呢，可能更贴切的表达他那个希腊文的动词所要表达的一个含义。因为你是我求一次就得到吗？耶稣说不是，你恳切的持续的坚持不断的一直一直求，你一定会得到。你一直一直不断的敲门，他就给你开门。你一直不断的去寻找，你就会想这样。如果你只是找一下找不到，算了，你算了，谁也就算了，没了。但是你很恳切的坚持下去的寻找呢，你终究会寻见的。所以这个继续不断的那个时态加上去的话呢，你可以更准确的更全面的去掌握住那个经文的意思。这边也是如此的。所以耶稣成为比天使小一点，不是永远他比天使小一点，他明明超越天使，怎么会比天使小呢？他是道成了肉身，他明明的地位尊严一切的一切，在第一章讲得很清楚，他是远超过天使的。可是他为了完成这个救赎的救恩计划，他就暂时了选择一个比天使微小一点，受到时空局限的一个人的样式，他暂时的成为这个。当他暂时的成为比天使小一点的耶稣，带着肉体的耶稣的时候，他又经过死的苦，然后他就被提升，得到了尊贵荣耀为冠冕。所以如果你看腓立比书的话，你就可以了解保罗用另外一种方式来形容来表达的时候呢，他发出这样的一个赞叹。那么在腓立比书第二章，他提到说，第二章第六节，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抢夺的，意思就是说他本来跟神同等，是远超过天使，他不把这个当成一个，中文翻译成抢夺的意思就是说当成一个不可冒犯不可剥夺的特权，他愿意放弃这个特权，然后呢反倒了虚己， 取掉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式，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然后从那之后，第九节，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这边就是他从降卑到被升为至高，这跟希伯来书所说的意思是一样。他暂时取了一个比天使微小一点的身份和地位，成为人的样式，而且经过受苦，而且受死，然后神把他升为至高，他得到尊贵荣耀为冠冕。然后腓立比书也说，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地底下的，都称他为主，无不屈膝。所以他已经应验了诗篇第八篇所说的，他得到了尊贵荣耀为冠冕，而且万物都伏在他的脚下。他已经成就了，我们人还没有。那么他成就了，我们没有，这个中间有一个什么关联呢？那就是第十节，原来那为万物所赎、为万物所本的，要领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去，使救他们的元帅因苦难、因受苦难得以完全，本是合一的。为什么要兜了这么一大圈，千辛万苦的耶稣远超过天使，还要来到人间成为人的样式，受苦受死，然后才要做什么？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呢？他本来就有尊贵荣耀，他不需要来人间再来一趟得到尊贵荣耀的。原因是第十节，因为那位父神，就是所谓的万物所属为万物所本，那是天上的父神，这位父神要领许多的儿子，或者说儿女们，众儿女们来进入荣耀里去。你众儿女们就是我们所有信徒，他要让我们也都能够进入荣耀里，同样得到尊贵荣耀，去应验诗篇第八篇所说的世人都可以得到尊贵荣耀。可是他要让我们去得到那个的话呢，必须有一位开路先锋，他这边翻译成元帅，救他们的元帅因受苦难得以完全，他把我们领进去了，所以他要来这一趟。我再说一次，耶稣基督道成肉身得到荣耀，不是他不降来一回他得不到荣耀，他本来就有荣耀，圣父圣子圣灵他本来就有，但是他要来一趟，要做一件事情，要把我们这些人本来不配有的、本来不能有的，因着他我们有了，他不来这一趟就不行了。所以后面就提到说，因受苦难得以完全。什么叫因受苦难得以完全？对人来讲，我们经过人生中许多的苦难，是为了要炼净我们，就是我们里面的七情六欲很多的杂质要筛掉。苦难有的时候可以把我们炼净，经过熬炼然后净化了，被 purify， 我们才可以在道德上、品格上可以完全。耶稣不是，他也不需要，因为他本来就是完全的，他道德上本来是完全的。那什么叫做苦难经过苦难得以完全？这个完全的意思是，他经过苦难成为人的这个过程，使他成为一个下面说合宜的、合适的、适当的，或者甚至可以说是合格的开路先锋。他如果没有成为人这样走一趟的时候，他只是在高高在上的神好像在上面发个命令说上来，我们人就上去了，就这样上去吗？在一个公义的神来看，这个是不完全的、不合适的，因为违反神的公义。公义是什么？对的是对，错了就是错，有赏有罚，人因为罪与神隔离，神就说好算了，看来是一个恩典，可是确实神的公义受到亏损，神就不公平了。你就好，你上来，那为什么是不是所有人都上去？还是说你上来你不准上来？那为什么不准上来就不准上来，可以上来就上来了？这他挑谁呢？他爱谁就谁，你上来就上来，你不准上来，这怎么一个依据？所以神是公义的，因此这个救恩有一个关键，了解这一点你就了解基督教，不了解这一点你就会痛恨基督教，你就会排斥基督教。也基督教的救恩最难理解的，但是也是最关键，就这一点。 神成为人来到世上，为了拯救人，使我们能够变成所以许多的儿女们，我们就是这些许多儿女们，跟着耶稣基督进入荣耀里去。他成为人，暂时比天使小一点，为的是让我们众人得到尊贵荣耀，上去了。他不下来，我们就上不去。这是基督教的救恩。可是对很多人的观念来讲，他既然是超越天使、超越一切的神，他怎么可能成为一个受时空限制的人？正如第一章说的是他是超远超过天使的，怎么到第二章他忽然间成为一个暂时比天使小一点的人？这就是神的智慧跟神救恩的独特性。那第二章里面他就是在详细来形容他要带领我们进去，他必须自己先走过，开路先锋，他就要开路的，没路怎么开啊？如果神在天上说上来，我们就真的就上去了，不为路就上去了。开路先锋，他就是真的要开一条路，譬如说有山有河，有河他就要搭桥，有山就要挖洞，开路先锋。他路开完了，然后后面的人说来跟我来，就跟着这条路来嘛，有桥已经搭好了嘛，洞也山洞已经弄好了，就过去了，我们就过去了。所以开路先锋他必须走过我们所有的人必须走的，他不能只是在天上一句话就行了。所以他道成了肉身，经过了这些苦难，他成为完全的，就是一个合格的、合法的。合法什么意思？在神的公义里面他是合法的。他经过了这一切，他成为我们的元帅。元帅这个字是不太容易翻译的，你可以有不同的想象，这元帅是什么样的，这个元帅。但是这个字呢，在希腊文，在很多上下文可以翻译成，有人翻译成领袖，有人称为开路先锋，有人称为先驱。先驱就是说好像某一个领域从来没有人发现的，他开始了啊。所以我们可以说心理学可能弗洛伊德他是一个心理学的先驱，他发展了很多理论，开拓了一个新的领域，在他之前从来没有人知道有什么心理学。哦，有了，先驱。那我们可以说哲学思想家里面，哦，某某人是一个比如说存在主义，我们提到说尼采啊，他是存在主义的先驱，就是他是第一个想到这类问题，然后开拓了一个哲学的另外一个领域，先驱或者开路的或者开创者。那么大概是这么多的意思，就是这么所谓的元帅的意思。耶稣成为第一个开路的，第一个先驱，他为的是把我们一同带进神的国度里，分享耶稣基督所得到的荣耀。他的荣耀就是因为当他成为人然后受尽苦难，然后这个完成了救赎之恩以后，他得到了一个荣耀尊贵，同时万物伏在他的脚下，我们是在他的里面可以分享到这个权柄，将来的世界我们与耶稣基督一同管理这个万物，这是将来的世界，不是今天的世界。因为这样的缘故，他下面继续的来提到这位耶稣基督成为我们先驱，他为什么需要成为我们的一部分。因为他说什么呢？十一节，因为那使人成圣的和那些得以成圣的都是出于一，使人成圣的是耶稣，耶稣是使我们成圣的，得以成圣的呢是我们所有的信徒，我们信徒因着信得以被称为圣徒，所以我们所有信徒叫做圣徒，我们是叫做得以成圣的。耶稣是那使人成圣的，我们与耶稣之间在生命上是出于一个根源，是出于一，我们有同一个生命的根源，透过耶稣基督我们得到神儿女的这个名分，我们也得到神的性情，是出于一。所以耶稣基督称我们为弟兄，他是高高在上，但他同时又是我们的弟兄，而且他称我们为弟兄并不以为耻。然后他用了两段圣经，十二节说，我要将你的名传于我的弟兄，在会中我要颂扬你，这来自于诗篇二十二篇第二十二节，诗篇二十二篇二十二节，诗篇二十二篇 在犹太人当中，在历代我们都认为这篇诗篇是一个所谓的弥赛亚诗篇，就是说它整个所描述的是一个弥赛亚受苦的经历。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他说过七句话，其中有一句话就来自于诗篇二十二篇第一节，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诗篇二十二篇第一节，这是耶稣在十字架上所说的话。然后这个里面有很多提到他钉十字架的经历，他钉十字架的时候旁边的人在讥笑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你就从十字架上下来。诗篇二十二篇第八节说，他把自己交托耶和华，耶和华可以救他吧，耶和华既喜悦他可以搭救他吧。这就是当时的人在讥笑他的话。然后这边也提到几个经历，就好像耶稣在钉十字架的经历一样。他说，我如水被倒出来，我的骨头都脱了节，我的心在我里面如蜡融化，我的精力枯干如同瓦片，我的舌头贴在我的牙床上，犬类就是狗，犬类围着我，恶党环绕我，他们扎了我的手，扎了我的脚，扎了我的手，扎我的脚。你知道耶稣基督钉十字架被罗马的士兵扎了，所以他们分我的外衣，为我的里衣拈阄。这些经文的本身在犹太人当中一向是认为这个跟弥赛亚有关系的，而且在耶稣钉十字架的经历当中会让我们觉得整个诗篇二十二篇似乎是以一个受苦的弥赛亚的口吻所表达的一个对神的一个呼声，一个祷告。所以因此在第一二十二篇第一到二十一节整个结束之后，二十二节他就说了一句话，我要将你的名传于我的弟兄，在会中我要赞美你。这个我是谁呢？因此希伯来书的作者说，这个我就是那位弥赛亚，就是这位基督，就是这位神的儿子。但是他称其他的信徒为我的弟兄，我的弟兄。因为他道成的肉身成为一个完全的人的时候，因此所有的信徒可以在这个程度上，在这个方面来说，他是与他们认同的，在同个地位上，他称他们为弟兄。当然就本质而论，圣子耶稣基督仍然是神，我们人跟神还是天差地远，但是在这件事情上他与我们认同，所以他取得一个人的形象称我们为弟兄，不以为耻。那我再一次说，基督教的信仰对一个穆斯林来说，对一个犹太教徒来说，最难接受的就是神成为人，他们想不透神成为人有任何的道理，任何的逻辑上的可能性。神就是神，神怎么可能成为人？是为什么成为人？的确从逻辑上你是想不通的，因为神的本质远远超过人的。但是中间有一个关键的因素，那就是爱。神为了爱，为了拯救，所以他选择这条路，这个是神自己的一个怎么讲，神自己的特殊的救恩的计划，也是出于爱的动机。缺少了这一个神圣之爱的因素的话，你绝对不可能理解这件事情。远远超过人和天使的神怎么可能会成为暂时比天使微小一点的人在时空中出现啊？所以这是逻辑上你想不通的，除非你从爱的理解，从神救恩的计划来理解。但是也正因为如此，这个是耶稣基督自己宣告的救恩，他亲自讲的，他的门徒们记载在新约圣经上，然后历代神也用各种方式来印证他所说的话。这是一个莫大的救恩，如果我们轻忽了，忽略了，怎么能够逃脱这个罪呢？意思在这里，是很难理解，但是是事实，是神所做的一件事情。然后他后面引用的这个旧约圣经十三节的两段其实是来自于同一个地方，以赛亚书第八章，而且是十七十八节两个是接在一起的。他一方面提到说我要依赖他，又提到说看哪、啊、我与神所给我的儿女。也就是说信徒跟耶稣基督的关系，他有时候称信徒为他的弟兄， 有时候称信徒为他的儿女，但是弟兄也好，儿女也好，都是怎么样呢？十四节就形容了，儿女既然有血肉之体，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如果耶稣基督没有道成肉身，没有血肉之体，他就不能跟我们称兄道弟。如果他没有血肉之体，他也不能称我们为他的儿女。这是儿女跟父亲之间的关系。在我们中国人的观念，儿女跟父亲就是一个早一个晚，先有父亲才有儿女，一个大一个小。犹太人的观念不是，儿女跟父亲的关系是什么？同本质，有其父必有其子。所以神的儿子就是等于神的本质，所以这个字是不能随便用。所以耶稣称他是神的儿子的时候，犹太人就觉得亵渎，让他石头打死他，因为你自称是神的儿子，你就把自己看成神了。是犹太人的概念。在我们中国人的概念呢，可能神的儿子看你怎么说了啊，我们不觉得这有什么特别，可是在犹太人的理解是不一样的，儿女父亲的关系。所以当耶稣称我们为他的儿女的时候，或者称我们为他的弟兄的时候，我们必须在生命的本质上有一点是相通的。所以耶稣成为完全的人，他道成了肉身，所以他取得一个血肉之体，也为着这个因为除了这个以外呢，也借着他有血肉之体，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魔鬼，并要释放那一生因怕死而成为奴仆的人。所谓的开路先锋就在这里了。这个路重重的险阻，他提到一个死，人从生到死的时候好像经过一重重的关口，而且这个关口的后面是让你看不见的。就莎士比亚说了这样一句话，他说死亡最可怕的就是它像是舞台上那个黑幕，幕的后面没有打开以前你都看不见。所以在你可以想象哈，在一个舞台上一个黑幕遮盖着，幕一打开哦，如果你演戏的话后面有舞台的布景啊什么东西，但你也可以想象人生像是一个黑幕遮的，死的时候就穿过黑幕到黑幕后面去了，后面是什么不晓得，可怕就在这里。如果死亡的后面你都知道的话，那就不怕啦。那可怕就是谁也不知道死了以后怎么样啊。所以所有的人因为怕死成为奴仆，成为一个罪的奴仆，成为一个魔鬼的奴仆。耶稣成为人，取得肉体，经过死亡，然后尸体复活，他就把这个黑幕好像打一个洞出去了，他出去了，他复活了。然后所有跟着他走的这条路的人，我们为什么有得救的确据，我们有复活的把握，为什么不怕死，就是因为他走出去了。他如果没有成为人，经过死亡再从死里复活，我们可能只能想象或者希望可能如此怎么样之类的，我们的盼望是依据在一个虚浮的一个期望上。但耶稣成为人，有了血肉之体，而且借着死败坏了掌死权，就是说他是第一个胜过死亡的，他就是开路先锋，他就是先驱，他是先锋，他胜过死亡，死里复活。因此我们以后所有跟随他的圣徒信徒一样的，经过死亡有复活的盼望，死就不成为一个捆绑。我的岳母十多年前忘记哪一年了，1994，大概是94，所以12年前左右，忘记是不是94、93，那一年过世。那么他后来查出来可能是胃癌或肠癌，但实际上也没有100%肯定。但是他在生病的过程中，医生怎么查都查不出什么毛病，就知道有问题。所以等到真正比较确认的时候已经很晚了，所以医生也宣布说大概没有什么希望，但最多只有一段时间了。所以最后一段时间的时候我岳母自己因为是护士，对她自己的病情呢也有几分的了解，虽然不知道是什么病，以前她大概知道自己是癌症，什么癌不知道啊，虽然以后才证实，但是他自己心里有数，他在世上的时间不多了， 让我们印象非常深刻，也一直很感谢主的，就是他对死亡一点害怕都没有。所以很多人来探访他，有一次他们教会的主任牧师来看他。那你知道牧师去医院看病的时候都是为病人祷告的嘛，啊，当然希望他病人好啦，或者给他安慰平安什么什么东西，对，牧师是要为病人祷告的。那天主任牧师来了，他对那个牧师说，牧师，你今天不必为我祷告，我要为你祷告。就那天是他为牧师祝福，就好像旧约里面年老的雅各，他辈分比法老还大，他替法老祝福。我的岳母在最后的几天，他那天为主任牧师祝福，为主任牧师祷告，就是帮助他在侍奉上如何什么什么什么如何。对他自己呢，他知道主接我去的时候快到了，所以我最后要做的事情，当然其中还有一件，他帮我岳父真正的信主，他也在主任牧师面前问我的岳父等等，然后事情做完了，他几乎真的是像路加福音那个年老的西面所说的那句话，如今你可以释放你的仆人安然去世，该做的我已经做完了，我已经准备好了。所以在他的身上真的是他完全没有死亡的那种恐惧害怕，他不成为死的奴仆，他知道他在耶稣基督里已经得到拯救，他有这个把握，所以他人生很自然。这个救恩是从耶稣基督带来的，如果不是耶稣基督来到人间为我们而生为我们而死，然后又从死里复活，带来这一个突破性的一个人生之路，我们永远一直在死亡的威胁之下，而且我们一直不知道死了以后我们会如何。所以即便是今天最虔诚的穆斯林都有一件事情，他们心中的一个不确定的东西，就是他究竟能不能到乐园里去。越虔诚的穆斯林越没有把握，没有把握，原因就是说你做了这么多事情，在这位公义的神而且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神，他用显微镜放大镜看你一生的一切的时候，你做的再好你心里都知道一定有缺点，一定不完美。所以对一个穆斯林来讲，他是不确定他是不是能得救。我们两个好朋友现在在菲律宾南部回教徒当中做宣教士的时候，有一次我问他，就说你带人信主了，那他怎么跟他朋友说他信耶稣了？他当然不会说我信耶稣了，我不信阿拉了，怎么不是信耶稣也不是不信阿拉，他怎么讲呢？他不能这样讲。他说我的朋友他的周围的人都知道他们信耶稣了，他表达方式很简单，哦，我知道我死后会去哪里，我一定会去乐园。旁边的牧师人一听就知道，哦，他信耶稣，只有信耶稣的人会这样讲的，穆斯林没有一个人会说我死后一定上乐园的，不知道不知道。哎，阿拉慈悲阿拉慈悲阿拉慈悲，意思是说虽然我是大过没有小错不断，不，阿拉说好了好了，差不多差不多上来吧，阿拉慈悲我就上去了。哎，那如果阿拉不慈悲说这个不够不够，那我就完了。所以每一个穆斯林非常的虔诚，但是都不确定，这就是救恩。我们所以能够有笃定的把握，不是因为我们这么大胆的说我们是完全的，是因为耶稣基督为我们成就的救恩。所以十八节说他并不救拔天使，是救拔亚伯拉罕的后裔，他拯救的对象是人而不是天使，是人不是天使。但广狭义来说，亚伯拉罕的后裔就是说不是所有的人都会被救的，只有效法亚伯拉罕那种以信来接受的人他就得救了。亚伯拉罕是信心的一个榜样，因着信我们就成为被拯救的对象。但是天使没有肉体，所以天使不会死，天使也因为没有肉体，当他叛逆成为魔鬼的时候， 魔天使叛逆的天使，所谓的魔鬼，是没有得拯救的可能性的。他叛逆就叛逆了，没有回头路的。只有人是有回头路的，因为耶稣基督对我们成就了这个救恩。最后一段十七、十八节是说，不但如此，他也成为，他不但是成为释放者，他成为我们的大祭司。他凡事，所以他凡事该与他的弟兄相同。为什么他要道成肉身？他要凡事跟我们相同，为要在神的事上成为慈悲忠信的大祭司，为百姓的罪献上挽回祭。他自己既然被试探而受苦，就能搭救被试探的人。他成为大祭司，当然这一段话，他成为大祭司，这个可以说是整个希伯来书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整个希伯来书有一半的篇幅，十三章当中有一半，五六章的篇幅在讲他是大祭司。所以这边只是第一次提到这个字大祭司，但是以后还有很长的篇幅，我们可以详详细细的提到他为我们成为慈悲忠信的大祭司。但是至少他开头提到的，简单的提到一件事情是什么呢？他要成为大祭司，大祭司必须是从人间挑选的，所以他必须成为人，成为跟我们一样的有人的生命，所以他必须道成肉身，不然他不能成为大祭司，他就不合格成为大祭司。所以那个完全的意思，他必须成为一个合格的大祭司，他必须取得跟我们一样的血肉之体。第二个，他是慈悲忠信的大祭司，的慈悲特别是强调他不但大祭司献上挽回祭，他自己经过试炼，经过苦难，跟我们一样。就他的慈悲在哪里？感同身受啊，他走过啊。如果这个神只是高高在上的，他鉴察，他什么都知道，但是对人而言，你就觉得缺乏一个东西，就是他毕竟是神，他没有经过人间疾苦，你的感觉就是不一样。所以慈悲忠信的大祭司，这个慈悲的部分是指的他跟人认同，而且他走过人间所有走过的路，经过我们所有经过的一切的试探。当然我说过的，短短的两节留下一个伏笔，就从第三章以后有很多的篇幅在形容耶稣是那位大祭司。这一个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成为大祭司，这个概念是希伯来书的特点。别的新约的书信或者保罗的教导当中不太明显的提到耶稣是大祭司的这个角色啊，弥赛亚是君王，弥赛亚是先知，弥赛亚是大祭司，这个角色来讲希伯来书是讲的最明白的，最突出的，这是希伯来书在整个新约当中最独特的一点，他是大祭司。这边只是一个点点到了，但是后面还有很多的篇幅，我们会以后详详细细来讲耶稣成为我们的大祭司这一点。总而言之，这边我们所看见的这位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他不但是远超过天使的，但是他也成为暂时比天使小一点的耶稣，为的是经过人间所有一切的苦难，成为我们的开路先锋，成为我们的开路者，开出一条救恩之路，经过死亡，然后从死里复活。求主帮助我们能够有这样的一个认识和理解，也让我们真是从心里面发出这样一个赞美。这么大的救恩，没有一个人可以忽略。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实在无法形容，无法表达我们心中的赞叹，我们心底的感谢，因为你在还没有创造这个世界以前，你就已经预备了这样的救恩，要让世人借着耶稣基督成为神的儿女，得享你在创造人的时候所预定要给人一切的尊贵荣耀权柄。主，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的耳朵是打开的，我们心灵是向你敞开的，好让你的福音的信息透过圣灵的帮助能够深刻的进入我们的里面，让我们能够欢喜快乐的紧紧的抓住这样一个救恩之路，救恩的道理，免得我们将来面对你的审判的时候，主啊，若是这么大的一个救恩的信息 我们忽略了，我们怎能够逃避将来一切的审判呢？求主激励我们，愿意来寻求明白，甚至愿意用信心来接纳，接纳你自己借着耶稣基督所带给我们一切的救恩。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